我们低头一个祷告。这是我们谢谢你，我们深信在每一个主的里面，你与我们同在，并且你有特别的计划。你不只要用你主日的相聚，你主日的话语来建造教会，更重要的，你是向我们呼召，你是向我们说安慰的话，说鼓励的话，并且要把撒旦的计谋挪走。因此我们再次谦卑到你面前来，把今天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你说人若亲近我，你就亲近我们。我们照你的吩咐聚集，在1月17号2010年10点的时候，我们开始了你的名的聚集。在过去的半个小时里面，我们用诗歌把我们的心献给你，也把从你那里来的祝福，抱着感恩的心也献在你面前，跟借着诗歌耶稣我来，主，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让神与人不只是和好，让人在地上经历到神的同在，大能的同在。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的，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不是跟随羊群的脚踪，但却是跟随主，可以吗？一个是跟随羊群的脚踪，因为这个羊群的脚踪是神带着他的羊群走。那么怎么样带着他的羊群走？借着一两个跟随主的人，就把羊群带到了青草地。什么叫做青草地？乃是能够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并且凡事行事为人以神的意念为意念，以神的话为标准。那么纵使有跌倒，但因着我们在神的话里面愿意忠心的 faithfully 跟随，依照遵照神的话去行事为人，神就负责。所以青草地就是这样子出来的。青草地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很美的一个教堂，青草地不是一个很有权很有成功很有财富很有权势的，青草地就是单单的一个，这些东西可以加给你，这些东西就好像当我们问主导文的时候，他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如果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青草地就是当一群人愿意寻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所有东西就加给他了。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在哪里？有没有人问过耶稣这句话？有没有？耶稣怎么回答？神的国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一切跟随主或跟随羊群的脚踪的，都是因着我们将心归给神了。弟兄姊妹，你说心怎么可能归给神？其实我们都曾经把心归给神，就是把心归给神的密集度跟时间力道深度有时候不太够而已啊。其实我们都已经是把心归给神的，但神希望我们更多的与他同在。在这个经文里面，他提到了，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是跟从我，对不对？大家喜不喜欢服侍神？大家都喜欢服侍神，你知道华人福音会很可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华人福音会有两个这个长处。第一个长处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好，那这个关系很好，就是有好有坏哈。关系好的话，你要把这个关系拉出去的时候就比较难拉，好像弹簧很紧哈，拉出去啊。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啊呀。那么第二个呢，是其实弟兄姊妹都有愿意的心。 这是我看华人福音会长期下来，我知道弟兄姊妹，我可以讲绝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因为都有这颗心，这表示教会相当的健康、年龄化、年轻化。虽然我们的年纪是怎么样，50岁以上，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团契是比较年轻的团契。那么我常常跟年轻人在一起，那么其中魏振松就是我在 Princeton 大学的查经班一起的弟兄，所以我常常跟年轻人在一起，我可以感受到我们教会有一股相当愿意服侍神的心。OK， 所以我们大家感情很亲密。你不要看我们50几岁，其实我们很疯的，你们同不同意？其实我们很疯的。OK， 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好处啊。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用我们的好长处呢，我们求神给我们更多真理的光，我们照着我们的长处往前走，往前走，这叫生命的丰富。跟随主，那么耶稣基督这边先告诉我们说，若有人服侍我，就要什么？当跟从我。所以服侍神，耶稣的标准是什么？啊，跟从。这样子了解了吗？什么叫做服侍？就是跟从神啊，就是跟从神，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一个人要有真实的服侍，他必须跟从神。那么什么叫做跟从神呢？我自己想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想法，因为有的人讲说我这样就是跟从啊。那这个跟从有很多啊，有的人跟从耶稣是怎么样，有好处哎，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跟从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讲的说，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要跟从我，我们应该知道耶稣有一定的标准，不是你想的我想的，同意吗？啊，不是你想我想的，就是跟从有一个标准。那么什么叫跟从？就是今天我们所要提的。但是什么叫跟从呢？如果我们举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讲好了，我在哈拿大概三岁多的时候，这个 Jonathan 还在莉莉的肚子的时候，那我爸爸妈妈来，他们说想要去多伦多去看我的一个他们好久没有见到的一个这个堂姐堂妹，所以呢，我们就全家我就开车就到了这个多伦多。那我记得我那个姨丈呢，他是很好客，他跟我讲说，哎，多伦多里面有一些很好玩的地方，有 Lego， 你们还记得有那有个 Lego 哈，一个乐高哈。他说我们到乐高，但是我们到乐高之前，我们先到这个多伦多的唐人街里面去吃那个他们认为最好的中国餐厅。所以呢，那我开车去，我带的是美国地图，我没有带加拿大地图。OK， 我到了那边以后呢，然后我姨丈跟我讲，我姨丈跟我讲说怎么走怎么走，我没有概念的。然后呢，只好怎么讲？他说 ：“You follow me， 你跟从我。”那我跟从他的话呢，他也知道，讲也讲不清嘛，讲也讲不清，对不对？我根本没概念嘛，啊，所以呢，我就只好跟从。那跟从的时候呢，其实我很担心啊。我爸爸妈妈在他们车上，我们那时候没有 cell phone 啊，没有手机，那我跟从我必须要很确定说我用什么策略来跟从啊。那我们都知道跟从的时候，那我就跟就想说，哦，我应该什么策略，我想跟我姨丈讲说，你要转弯的时候早一点打转弯，然后你看我没跟上的时候你闪一下黄灯，然后就靠边等我，看到我以后你再来走，因为你越到市区越乱了，又是礼拜六啊。 OK， 那根本就是一个挑战，所以我就还没有时间跟他讲，他已经带我爸妈呜就走了。那我怎么样，他会赶快跟着开着车就跟着他跑啊，那叫立即的跟从啊，啊，这个叫好仪仗。你就必须怎么样，马上跟着去了。 OK， 因为他就是告诉你，你也没有概念嘛，你只好怎么样跟着去，马上就跟着去。跟着去以后呢，那我要怎么样？ 我就发现说他的 走法对不对，我一点没有概念，那我可不可以讲说他开开开，有的时候我发现说，哎，这个告诉我是往 Chinatown 的一个 sign 一个标志，我说我应该要右转吧，啊，我就稍微靠一点右边，既然他进去我这样就穿过去，那我赶快就回来，我突然发现我不能用我的想法来跟从啊，我一点概念，我一点所谓的 common sense 常识我都不能了，因为我大概知道他跟我讲说几英里之远，那我说我不是应该会，我在猜他，我跟得很紧啊，很紧之外的，同时我在想他可能会往右转，所以我想我在坐后面的，我比较是赛车型的开车者哈，所以我就会想说我靠右边一点，我看到前面有一个赛，我靠右一边，等着他帮助他怎么样往右准备上高速公路，结果他没有，结果反而是怎么样，我碰到一些比较紧张的时间，我想办法又转回来，所以跟从的时候我发现说我不能用我的意志来跟从啊，我不能用我的想法跟从，你就是怎么样完全的怎么样服从，所以等到到了以后呢，不但是紧紧马上跟随，而且怎么样放下自己，那么这个时候基本上让我们了解什么叫做跟从。但是耶稣基督讲的跟从是不是如此呢？我们感觉这种跟从已经很好了，是不是马上放下跟从啊，哪个门徒不是这样子的，不你一扑就走了，那我跟着马上就去了，那么然后呢我很委身啊，我帮你着想啊，我想你应该上高速公路，那我帮你挡一下道啊，结果他竟然不买情，啪就这样走了啊！我想我已经够尾声了，但是好像又不太对啊，这个跟神又不太对。那么另外一个，我说我最后跟着他走，我就茫茫的完全就不去想了，我就紧紧跟从他了。那这种跟从，我最后还是到了目的地，对不对？那我一丈公跟我妈妈讲说，哦，他第一次来多伦多吗？我说我妈妈跟他讲是第一次来。他说以前来过多伦多，我说我来到美国还没有到加拿大过，那第一次到加拿大去。这种跟从我们都感觉上好像是已经完全了门徒们的跟从，立即的尾声，紧紧的尾声，然后信靠的尾声，这是不是就足够了？弟兄姊妹，这一种跟从是侍奉重要的东西。有另外一种跟从是我今天想要特别讲的，是生命的跟从。跟从有两种，一个你可以委身，你可以用各种方法来跟从，那是侍奉的技巧。另外一种跟从，耶稣这里面讲的是生命的跟从。这样子能够明白耶稣在这里面讲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来看整段的经文，把圣经打开来，如果是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你来看，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是的，耶稣基督不只是讲跟从，他更是讲新的跟从。神一直在寻找一群人，这一群人不但是跟从需要，跟从教会的破口，更多的时候神要人先从学习跟从，把心归给他的跟从，来建造一个合用的基督。这一段经文里面，在我们看前后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十二章一开始就提到了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勒从死里复活之处。哇哦，你看到没有，回到拉撒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那里就什么有很多人给耶稣怎么样预备宴席。在这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什么门徒是不是跟从他的人，是不是门徒，这十二使徒是不是跟从耶稣的人，门徒是嘛，对不对啊？但是这里面神知道，这里面有人只是在外面跟从，却里面没有跟从。 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来念一下，在第三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基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要的跟从，就在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的跟从，不是外面的跟从。侍奉是有需要的，你需要在侍奉里面服侍他。华人福音会都有这样子的心，但是神要更喜悦一个怎么样？跟从他心的人，了解他心的人，这叫生命的跟从。在这里面耶稣特别讲，他说你们常与我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你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一个是同在的事实，对不对？一个是什么，心里有没有我的事实。弟兄姊妹，我其实你们知道我的话呢，你知道我跟丽丽我们信主，尤其是我信主，我是跟丽丽先交往，然后我信主的时候，我就第一个问问题很实际哦，但是你可以知道我的心哈，我跟神说，我有一个女朋友，她不是基督徒，我是不是应该跟她这个关系断裂？你们会不会问这个问题啊？我这样问，那时候都没有教导啊，我就这样问了。你问我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我只跟你讲说，因为我终于找到光了，因为耶稣的救恩对我太真实了，我知道耶稣是我整个生命的希望，所以我很认真的去想一切耶稣的话，所以这件事情我就在想，这我都跟丽丽讲，因为丽丽知道我平常我们家都有一叠信，我一直讲说我下次有机会带来啊。丽丽在台中读书的时候，我每一个礼拜都写一封信，一封到两封，所以我们家那个储藏室医用储藏室里面有一大袋，他四年我写了上千封的信，有一段时间我就没写信，就是那段时间。为什么？我只是想说神救了我，那么他叫我，我对神的话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我只是说我应该要找一个基督徒的女朋友。但是后来祷告之后，神说你们已经交往在先，你今天我把你成为基督徒，你就把我的福音传给他。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明白，神拯救我乃是要做我周遭人的宣教士。所以我信主，我们家是我是第一个信主，那我知道宣教的权柄赏赐给我了，不是因为我被装备好能够做宣教，而是神把宣教的权柄借着我心里有他就赏赐给我了。弟兄姊妹，这叫奇妙的主。我们常常感觉说我应该要受到装备以后呢，我才能够去服侍，其实不是。神说你心中有我，你就跟从我了。所以在这里耶稣讲说，若有人服侍我，就要跟从我。这叫生命的跟从，这叫把心交给神。这种跟从是神在借着约翰福音，在写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在埋下的伏笔。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要跟从我，不是你先有行动，而是你先有这一个他的心。 所以在这里面事情继续往前发展，神在耶稣在第八节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在这里面耶稣讲的穷人不是我一再讲阿摩斯书讲的穷人，这里面不只是真正有的穷人，乃是更广泛的一个说，穷人就是有需要的人。你能够看到耶稣的眼光是看到人生命的失丧，这个眼光就对了，这个眼光就使你侍奉不管是大事小事都难有能力。你如果眼光不是说看到那些穷人生命的失丧，你只是看到说，哎，这一个团契很热闹，哦，这一个人是教会的一个领袖 founder 或什么东西的，哦，这一个人是什么东西，你看到的东西你容易判断错误。你需要看的就是说，神看到这个 教导他的门徒啊，他说你看到，你要用我的眼光看。所以穷人就是他生命里面有破口，他生命里面需要耶稣的福音，他生命里面需要圣灵神的话的光照，他需要更有把握走在生命的道路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彼此看待的时候就不一样，这叫服侍。所以神一切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彼此相处，怎么样彼此规劝，都是叫我们学习从他的眼光去看。不然我们如果不是从他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都容易落入到我们自己自然天然的那个想法里面，我们就会像这个犹大所讲的，圣经记载在第六节里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犹大没有看清楚，其他的门徒没有看清楚，因为他心里面爱一个人的时候，他心里会想着这个人要什么。一个神要他的门徒是一个什么？知道他要什么的人，这就是真爱。如果神说，你如果能用我的眼光来看这个时代的时候，你就有能力了，你就有能力了，因为爱是能力。但是这一个爱必须从神的眼光出来，成熟的，有智慧的，而且最重要的，带着神权柄的爱。这就是跟从。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神要我们的心归给他，继续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看这个第九节里面，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缘故，也是要看那从死里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拉撒路复活，很多人来看耶稣，其实要看什么？拉撒路。我们常常要看教会增长，我们只看到什么？教会的数量的增长，结果教会就充满一群怎么样？并不真正知道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这一群人来到教会，人数越来越多，就怎么样？把教会世俗化了。教会历史里面很多很多的故事告诉我们，人追求的是教人的教会增长，神要的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把心归给他的教会。当我们把心归给他的时候，这就是服侍。弟兄姊妹，真实的服侍是把心归给他。难怪耶稣讲说，你们传福音到全世界各地传福音，都要记得玛利亚把香拿达灯膏打破坐在耶稣身上这件事情。因为只有这样子才是福音，只有这样子才是传福音。所以 今年谈生命与生活是非常实际的，耶稣要进到我们心里面来，他会做最大的工作。当人愿意把心归给他的时候，他将给你最大的爱，最大的同在，因为他要等候一群人把心给他，然后华人福音会就成为华人福音聚会汇聚的一个地方。我们终于明白十几年前为什么神把这个教会叫做华人福音会了，我们就能够明白神在过去的日子里面等候继续召聚他的羊群，在这个时刻里面慢慢的要把我们带到那个生命的根中。另外一个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在这里面我就不再谈了，因为你们仔细去看这里面谈到了法利赛人在十九节里面啊，然后也提到了这个希利尼人啊，在二十节里面提到，然后耶稣讲的一粒麦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的就是一粒，这些东西都我就不去谈了，我有机会谈。但是今天的主题，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弟兄姊妹，我要谈尊重。弟兄姊妹，神尊重人，人尊重不尊重人？神给我们的生命是尊重，如果我没有尊重的生命，我不认为这一个人基督徒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神的品德就是尊重。一个人长了50岁都不知道尊重人，这个人生命有大瑕疵。弟兄姊妹，这就是什么叫做爱。神这里面提到了，若有人服侍他，父就尊重他。你想想看啊，像我一样，我做父亲的，我的儿子慢慢长高长大，那么他是在2年前从1.5米一直长到1.8米，那就那一年我突然发现我必须要跟他这样子说话了。我原来是这样看他的，我1年之内我要这样看他，那么他的身体是在成长，我这个父亲怎么样，我要了解神在他身上的主权，因为他有一个神赋予的绝对的自由意志。所以我看我的儿子的时候呢，我要开始有调整。但是对我这个父亲来讲呢，我同时是他的父亲，所以我看重他不只是外面成长，我要看重他什么，心里面的成长。所以做父亲给孩子能够最大的祝福，就是为他的心理的成长下功夫，是不是？这是做父母的绝对的意识。因为这个孩子从小到大，你都知道他的个性上的缺失，他的品格上的缺失，你最明白。所以你现在说看到孩子大了，那你赶快的要急的就要怎么样，要靠着主的智慧就开始把他怎么样训练成一个什么样跟他的身量相配的什么 inner being 里面的这个人。神同样做，若有人要服侍他就跟从他，而且如果这一个人服侍他，父就必尊重他。所以你看，我花时间训练我的儿子，我要训练一个什么，不是训练一个百依百顺听他老爸话的人。我的训练的目标是我要训练我的儿子成为一个什么， 我尊重的人。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地上的人都是这样子来预备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女，神岂不是也如此，比我们更深的要预备吗？所以你看到神尊重人，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再小看自己了。神要我们的生命转变，今天在座的十年以后你们几岁了？有50岁的啊，有60岁的。十年，这里面一半以上的人是60岁。我们的耶稣跟耶稣已经训练我们多时了。神要我们真正成为他什么？尊重的人，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讲哈。你先听我讲哈，神训练我们要成为被父神尊重的人。大家讲被父神尊重的人，来，被父神尊重的人。弟兄姊妹，神不是只是叫你得救的，我们必须要清醒出来。神要我们成为被父神尊重的人，再一起来，被父神尊重的人。弟兄姊妹，今天的信息跟从主绝对不是我有一颗服侍主的心，然后我慢慢的学习侍奉的技巧。今年整个的信息就是求神进入到我心里面来，训练我，帮助我成为父神所尊重的人，可以吗？可以吗？好，今年的题目是生命与生活。好，我以后会慢慢更多谈到生活的这一部分，但是神要我们跟从他，不只是外面的跟从，乃是要我们生命的跟从。那么我今年来自2年2个月，那么现在是2年2个月又3个礼拜 OK。 那么过去两年我的提议建议的灵修师是什么？每日经历神。有买的人举手吧，好，举高一点好不好？ Kitty 你买了，举高一点好不好？我看一下好不好。啊，
Mary
说感谢主。你看弟兄姊妹，这叫做我们学习从神的眼光去看，我们看弟兄姊妹生命的成长，好不好？那我们以后面对面谈话的，不要说说你吃饱了没有，好不好？啊，不要说哎哪里有 big sale， 好不好？不要说哪里有 hokang 的好玩的，啊，我们可不可以彼此讲说，你最近跟神的关系好不好？你有没有被父神又更尊重了一点，好不好？你有没有被父神更尊重一点，好不好？啊，我们这样子来，你会发现今年不一样，今年会不一样。我跟我的孩子也这样说，今年会不一样。他们说 really？ 我说 yes。 我们会不一样，不是我们要不一样，乃是神要使我们不一样啊。所以我今年介绍这个东西叫做什么？每日效法基督，耶稣生平灵修365天。这本书我希望你们可以去买。今年不是门徒训练吗？是不是门徒训练？我会有开放门徒训练，门徒训练我会用一些资料，这是其中我用的资料。这个东西呢，就是把耶稣带领门徒所有的教导，我刚刚讲的教导是不是耶稣教导他门徒的？是不是？是吗？这里就有了。 OK， 365天耶稣怎么跟他的教导他的门徒，这个你用这座灵修你来默想，绝对帮助你很大。门徒训练是不是一定要信主很久的人？ 信徒越久人越麻烦了。OK 啊，并不是信徒要很久的。OK， 那信徒越久的人呢，我们把我们的深度放深一点，把我们的高度提高一点，可以吗？耶稣对他的门徒就是做两件事情，把他的深度向下扎根，把他的高度向上结果，就这样子，这叫门徒训练啊。所以这本书啊，我介绍给大家，如果你要买的话，跟Eric 还有吴晨光跟他们登记好不好啊。第二个，教会要有一个方向感，我们神要成为一个父神所尊重的一个教会，要成为一个父神所尊重的一个人，这都是我们不但生命成长，他说人子到哪里服侍人也要到哪里，这是他所讲的侍奉，对不对？他讲的说你要到哪里去，你不能说华人福音会啊，我们让华人福音会成为 East Brunswick 里面最大的教会，哎，这个东西好不好啊？ Yes or no 哈，50-50哈。 OK 你说华人福音会成为 East Brunswick 往南走，整个新泽西往南走一片空档，那我要成立一个 mega church， 这是不是神的心意？没有人知道，怎么后来才能知道呢？我们先看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我这本书是一个很简单的，但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基础的谈教会健康不健康的一本书。一个增长的教会是不是一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不是？不是哦。你知不知道统一教？统一教是发展很大了，对不对？摩门教发展大不大？哦，它增长啊。你知不知道？到中国，你以为只有中国华人教会去开神学院培训中心啊？摩门教也开啊。你在北京你可以看到摩门教的培训中心的，我们搞地下他也搞地下，耶和华见证人也是一样啊。到底一个增长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不要再受骗了，弟兄姊妹有分辨的能力。当我们说我们希望华人福音会成为 East Brunswick 一个很大的教会，罪人都进来得救，你就要知道罪人进来得救是建立教会的原因。所以我们不是单单讲说哦，我有一个，我要把这个教会华人福音会成为一个新泽西最大的教会，心热心是好的，不成就神的义，不建立神的国。所以我推荐今年我们门徒训练弟兄姊妹也能看一个什么叫健康的教会啊，这个你们就看一看我们教会健康不健康。这个是帮助我们做属灵的判断力，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我们的侍奉，耶稣到哪里去我就要到哪里去，那我们就慢慢明白我怎么去服侍神，我怎么在教会服侍啊。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是一个什么成长的教会，可以吗？一个成长中的教会不一定是一个什么健康的教会，我们一起来讲好不好？一个健康的教会必定是成长的教会，一个成长的教会不一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这种逻辑大家都听得懂吧？都听懂阿们吗？我们要不但要学习在生命上在侍奉上，教会有缺口我们在哪里挡住缺口侍奉，同时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怎么样更多的怎么样有神生命的跟从，我们有脚的跟从，有身体的跟从，也有生命的跟从。不只有生命的跟从，有脚有身体的跟从，我们有属灵的跟从。这个属灵健康不健康？弟兄姊妹，今天 我们讲跟从主，就是三方面的跟从，一个是身体的跟从，侍奉要补上去，服侍要补上去，缺口要补上去。第二个跟从是生命的跟从，是我们这一个人生命要心里有神，生命要成为神的一个管道，生命要丰富起来，要老练起来，要成熟起来。另外一个，当我们有一个身体的侍奉，成为神的殿，并且在生命里面能够成为供应人的地方，我们的侍奉还有一个准确的方向，建立一个什么合神心意的健康属灵教会，就是灵工了，去年的经验。所以弟兄姊妹，我感谢神，其实这些东西在我里面已经好几个月了，今天神给我机会，林叔叔没有来，我自己在想说，神啊，你要的是什么？教会不断的发生一些事情，教会需要有一群属灵的同工们，属灵的弟兄姊妹，在身体上跟从主，在生命上跟从主，在属灵上建造上跟从主。我们一起低头。这是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些宝贵的时间，我们求你自己跟从帮助我们，在今年我们生命有长进，生活有见证。华人福音会，你在十几年前对我们这一群人借着陈牧师所赐下的带领，如今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我们过了约旦河，我们要进入征战的迦南地。求你自己既然在时间控制里面做成了这事，就求你做到底。我们在这里，主啊，我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等候你的差遣，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